我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主的恩典够我用。我想先问大家，这句话是大家是在那个春风得意饱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还是饱受这个苦难那个也受人的那个苦待的时候呢？对，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是用在这个后者哈。我们可以有一个也有估计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在万事如意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或者是觉得理所当然。即便有人那个能力好的时候，也是就是感谢神而已，所以不会，可能很少会想到就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只有在那个我们觉得困苦无助的时候，我们这句话就是成了我们这个的安慰，也成了我们的祷告，也成了我们自己鼓励自己的这个一个声音哈，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心。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2:7-10，我们一起大家站起来来读好不好？如果是大家能够翻到这个经文的话，一起来翻到这个经文。这个从第七节读到第10节，就是4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立住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谦卑在你的面前。当这个在主的日子的时候，受死复活，让我们在今天来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的时候要经历您同样的这个苦难，主要但是您应许我们，您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您就来添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在您的里面得以完全，是吧？愿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愿您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是吧？愿我们讲的我们听的真的都一起能造就，是吧？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您的一部分。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对，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身上肉体上有一根刺。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被刺扎的那个经历哈。我们家的后院有个虫，那个 raspberry， 那个植物上面就是类似毛茸茸的刺，对，你不小心的时候就是粘上了，粘上了之后呢，就一直不舒服，对，一直不舒服呢，你是想把它挑出来，看不见，所以你就留在里面的，你就一直不停的弄，直到把它弄出来为止，对，这就是身上扎一个刺的那个感觉。但是一个刺扎进去，身上是很不舒服的。我记得在六年之前的，我们家一般是星期一的时候就起到丸子饼，然后但是我的儿子是不会的，我的儿子就会起，到时候起来了就特别跑。有一天突然一个，他 今天快哭起来了，我哭得很凄惨。我跟两个人马上跑去医院，你看我们的脚上，因为我们的地板是木地板，长了好长一根木刺的。这时候我太太我眼睛就流两滴血块，把那个木刺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她另外在喊，我就知道那个木刺很长，前面的一根就留在里面了。这就是个刺留在身上的时候这个感觉，你看这个保罗的这一刺留在他的肉体上，对，哎，保罗，我的儿子也拼命的打爸爸妈妈，对不对？保罗他知道主耶稣天上地下阴间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对，所以说他在主耶稣面前来求。我们可以听到保罗和耶稣的关系，对，保罗是耶稣真的是爱的更为的仆人，保罗求一次主耶稣没回答，第二次主耶稣还没回答，但第三次的时候主耶稣就亲口跟他说了，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心，我是知道那种我是对我儿子是一个求就要去急诊室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给人的一个这个功课，他是要让保罗来更好的来依靠他，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恩典显得完全。我想我今天呢就在分享，实际上我也是有一个感动的，也是前面不久当那个胡萝卜跟我一起来分享他读约伯记，他说有一些不是很懂，对，我想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一起来分享我的一些看见。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话就是主的恩典够我用，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其实有一些分享我也跟大家有一些交通的。我想第一点呢，分享恩典的这个根源，那苦难的根源，然后呢就是分享我们对苦难的这个态度，然后苦难可以造成的这个结果。我想先让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苦难的这个根源。我们中国的俗话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哈，就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普通的时候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真的是不确定，神也不能够预测神也真的是不能够掌握哈。实际上圣经里面也有，在诗篇里面说，他说至于世人，他的人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地不再认识他了。这个约伯记里面讲，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无花，又被割去，非虚无有，不能留存。实际上我们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出生的婴孩都是一样。我就当我读到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就常常就不停的就是说想起我实际上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没有产的孩子，对，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世上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对，然后就不见了，对，但是呢神在神的里面，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个苦难里面哈，我们的这个无奈，对，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呢？对，你说人能够知道这个根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可是这个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从圣经里面哈，但是我们可以越亏越耳，对，我想呢我想分在一起的话，我可以有分享三个方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苦难的根源，就是一个呢就是撒旦差异的攻击，一个就是神的试验哈，然后还有人的罪。我想先一起分享那个撒旦差异的攻击哈， 实际上这个保罗他说得很明白，他说有一个恩赐下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恩赐的这个苦难根源很明白，是撒旦的差役的攻击。对，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哈，是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机会来攻击神的仆人哈，包括对神的仆人和神的事工哈，各个都失败，这样他可以得胜。但是呢，我们却要靠主来得胜哈。实际上这个保罗没有详细的来解释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攻击哈是什么样的情形。对，但是我个人刚才说了那个福音的对那个约伯记的时候，实际上约伯记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哈，就是魔鬼撒旦他在攻击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对，我想把这一段念一下好了。耶和华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一无没有，地上虽然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在四位圈上以巴围住他和他的家，并且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说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我们看到实际上约伯是一个义人，他是个好人。对，而神也是一个好神。对，所做的这个事情都是好的。对，但是在摩西撒旦的神里面就不一样了。对，这个约伯他的好是因为你的神贿赂他的，因为你给了他很多这个财富，给了他很多的这个家产。对，你这个神也不是好神。对，为了让一个人来敬畏你，对，你给他这些好处。对，所以说这就是神把这个好的变成坏的。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如果是你在神的位置上，你该怎么办？神就对他说了，因为神他是一个真的是公义的神，而且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对，他说了，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里面，所以神就让魔鬼撒旦来测试。对，所以说呢，当然测试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约伯没有那个当面祈祷神。对，所以说神那第一个回合。对，但是这时候第二个回合又来了。对，第二个回合来的时候，神依然用同样的这个话来描述了那个约伯，他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神没有什么心法呢，神就是好的。对，但是这个蒙古撒旦仍然就是说用他的这个邪恶的心来诋毁哈。他说这个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他是说这个约伯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对，实际上这些孩子这些财物生出对他都没有意义。对，实际上他只是看他自己。对，他自己没事就行。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神就给了这个撒旦再次机会。他在你的手里，你只要承认他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对，这就是神让这个苦难能临到这个约伯。对，可是约伯一点也不知道。对，所以说对约伯来说全然是一个奥秘。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就信了就不信的笑道，在问他说这个撒旦这么可恶。对，神而且这个约伯很可爱，对不对？神约伯就不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证明这个撒旦的这个虚谎，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总统竞选大家说过而已。对，说完了之后大家好像也心知肚明的知道谁是撒谎的，谁是还可信的。对，可是神为什么就是要来真的？对，来真的。对， 当时，而且我们当时有的时候，我们是发现这个苦难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那个来真的，还是那个是我自己的？这个时候，在这个苦难这个面前，对，也就是在魔鬼撒旦的攻击面前，我们求求我们这个世人来讲是一个奥秘，对，我们不能够回答。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够回答，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对，这是一个奥秘。我在想这个地方我还想提一点，这也是那个前面我跟弟兄讨论的哈，我想回答他也回答一个问题，对，估计也是我自己以前读经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哈。他说这个约伯记里面的这个就是说神和撒旦的对话是不是真的，对，因为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善和恶是不相合，光和暗呢不能够在一起，所以呢耶和华和撒旦不会同在，也不能够同时出现，这是我们人的推测哈。这个推测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圣经里面我就读一段经文，对，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他说你们不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耶和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加呢？光义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对，这时候你就在想这句话这个神和撒旦在一起，对，可是这句这个更多后书这句话是在神在讲我们基督徒和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哈，不要把神和撒旦这个把它那个推演到神和撒旦，对，因为神和撒旦的较量和对话它是一直贯穿这个历史，对，直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撒旦才会被彻底的拒尽哈。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对，他在任何的地方他都可以，对，而且神和撒旦的对话也是从天上到地下，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我们也看到那个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也是在面对面的对话，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对，所以说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要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学习，而不是要从我们的自己来评判这个经文哈，这是我们一个就是说读经的一个原则，对，是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神的个奥秘神的话语，对，我想这个两个之间确实是有分别的，凡是属魔鬼的就不属神，对，属神的就不属魔鬼，而我们人呢需要追求在神的里面，对，所以说当我们属神了之后我们就不再属魔鬼了，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是对于的时候的这个功课，神让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在做选择，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解释的就是这就是经文的一个问题哈。我想在那个这个地点我想再分享的就是说是神的试验哈，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和我们人的这个关系，对，确实是说他对他的仆人要求也很严格，对，我想就是分享一段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我刚才分享了那个约伯的事情哈，这个亚伯拉罕，对，他说这些事之后神要试探亚伯拉罕，对，他就是要让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对，献为燔祭就是杀掉然后献给神哈，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试验，这个试验苦不苦呢？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是大富的人哈，他有其他的苦难，对，如果说那个他这之前的话就正好是生了那个以撒，然后就妻妾不和，对，这个对他来说是很苦的，但是自找的了哈。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是为一口井哈和那个亚伯米勒然后为了夜，对，这是属于他的祝福啊，然后接下来就来的这个试炼，对，这个试炼呢很困难的，因为亚伯拉罕是晚年得子哈，199岁10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还是童子，没有那个生儿子，就是说他没有生子，对，没有后裔，对，在这里神就让他把以撒哈献为燔祭，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对，但是如果是这个一次一下就成就的话那倒也没有那么苦了哈，但是这个 他住的是在菲利士地哈，要去那个亚摩利山哈，要走三天，对。所以说呢，他大清早就出发了，对。刚开始还有仆人同行，对。接下来就只是二人同行了，对。就是他和他的儿子，对。然后他的儿子，我看他的儿子的心里面的应该有很多的疑惑，也有担心的。他说：“柴与火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这个话，你就问到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心里面已经很明白，就是知道他要把他杀了，对。所以说呢，你说这样的事情苦不苦，对？然后他到了那个亚门子山了之后，在那里面还是要筑坛，然后要把这些柴火摆好，然后要把儿子绑上去，然后再放在这个柴上，然后他就伸手去要杀他的儿子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这个大的痛苦，对，特别是对他所爱的这个儿子，对。这时候我们人可能会问他，对，这样的事情到底有必要吗？对，问题是最让人困惑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神没有的杀这个儿子，对，是戏剧一场。对一些那个不幸的人就会在问，就是这无非是神在演戏哈，说这个事情对。当你仔细的想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个燔祭，对。神在后面看他也是称这个亚伯拉罕是我们人的信心之父哈，所以说这个神是是当真的，对。但是我们大家还是有这个问题，对。神跟那个约伯的时候，他跟撒旦这个来的是真的，对。这个约伯的儿女们都死了，对，都下子。可是跟亚伯拉罕说的还是不够真，对不对？这是为什么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也对我来说也是个奥秘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神他是自己生来的真的，对，就是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献上哈。实际上，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就是为这个预表，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愿全是在神的手里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一个奥秘，对。我们再看第三点的，就是我们人的苦难的根源是人和自己的罪哈。这是那神的仆人摩西说的，他说：“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罪，对。他最后他说：“其实我这个人的一生啊，年月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甘愿成空。”这是看到我们人的苦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罪孽，还有看到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罪孽，就是我们人的隐恶哈。这是我们很有经历的，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摩西他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写照。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年纪也是到了后面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历着他亲生的哥哥姐姐哈，在记者中间来挑战他，对。然后呢，太太和孩子哈也不是很省心，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孩子也不好，后来，然后呢，天天呢还要受这些映着景象的百姓的气哈，最后他自己也是跌倒了，对。神让他这家人哈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就在摩利巴那个水那个地方哈，他是气昏了头的，没有把话的神的话听得很明白，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得罪了神，对。所以说神就对他和亚伦说，他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我必不能用这会众哈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的，他们两个也不能去，对。所以说他们两个很快亚伦就死了。然后摩西到了这个最后要进那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对，我相信他一辈子最让他激动的就是要过约旦河去这个迦南美地，对。所以说他给自己留了一个机会，对。当他 到那的时候，他现在恳求神，他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挪用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可是神给他的答案，他说他神不这个，他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所重用的这个老仆人，当你想你得到这个神的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不禁用我心流泪哈。我说他就是一辈子的，就是那就是在神的面前的谦卑服侍，然后神也听了他多少的祷告，他神都允许，这个是他最想要的，对。可是神完全的拒绝了，对。这我们看到，对，他也是自己很聪明的，他这个祷告的时机哈，是神让他战胜了那个二王的时候，估计大家都很开心，神也很开心的时候，但是神却当面拒绝了他，对。所以说我们就不禁会问，这摩西那么多的祷告都被允许，对，他也神给他行这么多的神迹，对，为什么这一次他就一点机会也没有，对，他是这、就是他，我想因为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个苦难哈，他是没有答应他，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案例，对。我们人和自己哈，我们在实际上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个痛苦与患难，对。我在我家里面也一样，实际上我家里面我太太是一个急脾气的，我是个慢性子的，两个在一起经常吵架，对。那前两天两个人他问我，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多的，对。我就好不容易告诉他，我说一点事，对。但是我就是说，我说我们两个的婚姻还是神祝福的那种婚姻，对，因为我们真的是都是很爱神的。所以有一天哈，跟当我那个跟我两个一起在读那个以赛亚书，对，你们就提到了，他说那个是那个神都以赛亚的启示，在启示那时候呢，是那个亚兰王一直和以色列王哈亚玛利的儿子哈两个那攻击这个犹大国的，神就跟他说的是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的所发的烈怒，对。读到这时候的时候，亚伯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冒烟的火把头，对。”然后我呢，我知道的，我呢就是那个我们家现在茅坑里的那个石头，对，又套的。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我相信那没有什么好竞争的，但是呢。我们也是一起在学习的，怎么如何的呢？真的是那服侍神的。但愿哈有一天，这个冒烟的火把头就变成了可以发光、可以发热的这个火把头的。这个又出又硬的石头呢，就变成了个活石的。这是我们的祷告哈，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苦难的，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说是刺的话，也就是刺哈。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也一样。你看那个在祷告书说，他的那个十一章里面说，就还有为助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人少，对。可能就是说实际上心都大家兴趣都意见都一样，心也很齐，对。但是教会多了时候事情就多了，不同的意见也就多了，对。大家就开始彼此的开始煎熬，对，来苦，对。实际上我们人整个人是很奇妙的，对。当那个亚当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犯罪，对。他管理这个园子，对。所以但是呢，神说他邻居不好，对，不好呢就给他同一个帮手，对。 为了这个帮助之后呢，就开始犯罪，对不对？犯罪了之后，神呢说了，你要生养更多的，越来越多的这个犯罪，就是越来越多这个罪恶增，对不对？实际上，这是一个奥秘，就是神的用这个奥秘来彰显他的大能，对。我们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他当耶稣走的时候，他还说，你要去在万民中做我的门徒，对。你是这个教会要让万民都来敬拜，你说这还跑成什么样？对，但是呢，神呢要在这些人中间呢彰显他的大能，对。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在想哈，神哈，我说神一定是把一群那个相似的人放在一起，对，大家看见都一样，然后就不会有这个矛盾了，对不对？为什么神把这么一群那个不同的人，对，乱七八糟的，对，放在一起，对，来还一起来服侍，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奥秘，对，这是一个奥秘。神，我就是说，这三个根源里面，我看到的都不能够回答，是这些苦难，我们心里的苦难，真的是个奥秘，对。我们在这个奥秘的这个苦难里面，我们有什么样一个态度，对？我们按照人的本能，对不对？一定是希望这个苦难快的接受，对，或者是自己去逃避这个苦难，对。于是这个婚姻啊里面有苦难的时候，就离婚收场了，对。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换一个教会，对。然后呢？我就会发现，神呢一般的不会让你这个苦难啊，就按照你这个计划顺利的接受，对。那个婚姻呢，你可能在一个还是更糟糕的，你换个教会也没有更好，说不定你这个这个看我赐的这个机器是教会，所以说神让你这个赐的力量留在你的身上，对。所以说让他让你来经历神的恩典，让你说神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哈。这就是神要求我们那个合一，对，在婚姻里面夫妻一起来追求来服侍神的，要有个合一的婚姻。在教会里面，我们人人都和耶稣来一起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就彼此那个合一了，对。这是那个神让我们的一个态度哈。但是我们人人如果是都要求别人听你的，对，也许你真的是对的，对。但是你的态度就不对，因为呢，标准呢依然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要尊主为大，对。所以说呢，我们想分享这个态度哈，就是我们在这个痛苦这个患难里面，我们的态度很要紧的。我想第一个态度呢，要一个谦卑诚实的心哈，来在神面前来祷告，对。我们这个是实际上是很符合逻辑的，对。我们的苦难哈，我们知道，我刚才分享了，对我们人来说，神都完全知道，对。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奥秘，对。而我们知道神是掌握这个苦难这个奥秘的这个钥匙的那个位，你想你的第一反应先是什么？你第一反应是你想先拿了个钥匙，对不对？对，那你拿钥匙的话，你还得好声好气的去说的，你别去抱怨的。所以说呢，你应该那个谦卑诚实哈，那承认自己的无知无助，在祷告里面来寻求这个答案，对。你看那个保罗，我们做这个榜样的，他有这一次的时候，他可是三次去求主的，求主的。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对，他是一个很那个就是，那个勇敢，而且是很有那个就是说个性的，对。他连那个彼得都骂，对。所以说呢，但是呢，他的神面前真的是谦卑，对。所以说神就给了他答案，他说我的恩典够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也知道这一次哈是神是许可的，对。所以说呢，免得因他的启示甚大哈就过于自高，对。所以说神让这个坏事在他身上变成好事，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分享过的摩西哈，他也一样，摩西他每次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俯伏在地向神祷告哈。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人极其谦和，是一个世上的圣人，对。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对，第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抱怨，对。我们要有一个谦卑诚实的心，这是我们看到神仆人的更仆人的这个榜样哈。 然后呢，我想就是要一个忍耐，一个彼此勉励的心哈。忍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的，我想没有谁真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像主耶稣那样的忍耐哈。啊，即便是像这个异人阅读哈，他也是在极难里面说出无知的言语哈。我想读几句哈，刚开始的话就更加糟糕了，对，开始骂自己的生育，骂自己的寿命，什么都骂完了，对，他最后还骂什么？因权柄者的剑射我的身，其毒我的灵啊喝尽了，谁还用金鹤保证攻击我？然后呢？这个阅读那个他后面的时候他宁可死亡哈，然后呢，神在旋风中给他回答的，回答了两次，对，两个心里的误会，他两个心里的问题了之后，他才真正的能够谦卑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因此我厌弃自己，在尘灰和尘土和煤灰中懊悔哈。他认识到自己忍耐不够，所以说出了无知的言语。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启示哈，神给他安排了三个朋友，对，我想神给他安排的三个朋友是要去安慰、去勉励他的，对。但是呢，三个朋友呢，刚开始是个很好，对，很合神的心意，七天七夜就跟他在一起那个忍耐，对，忍耐，对。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他们忍不住了，他们说的话如果是不是用在约伯身上，因果报应，对，还是很深了很大期待求情行动的，对。但是呢，神是让他去勉励他的，对，他却去责备他的，在他所不知道的奥秘的面前，对，他们去给他做师傅，实际上得罪了神，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们的这个惩罚也是很严厉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一个肢体里面，神我们让我们受苦的人来忍耐，我们没有的要一起跟他去受苦，彼此在勉励，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让主的恩典要成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一起走过这个时间，对。我想最后的一个态度要为主喜乐哈，夸口，这是保罗说的，对，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榜样，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对，因为我们本是不可以胜过这些苦难的，我们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用着主耶稣的这个能力、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走过了，我们就可以为主耶稣基督来夸口，不是为我们自己来夸口，我们夸口自己的软弱，主耶稣来为我们完全了，我们可以变得刚强了哈。所以说呢，这个雅各就说了，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有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一般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来担当、来成全，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的这个喜乐，我们为他来一起来夸口，对。所以说有主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苦难中活出丰盛的生命来。我想最后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苦难的结果。这个苦难的结果哈，这个罗马书这个保罗就说，我们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怒，恼怒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哈。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苦难里面所生出的这个结果的果子，这是我们得胜的这个生命，对。这里面就说出了一个奥秘，对，实际上无论这种刺是拔出来了，拔掉了，还是留下来的， 我们都在主的恩典里面要欢欢喜喜的，在主的爱里面的，因为他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对神的一个信心和对神国的一个盼望的一个印证的。所以说呢，我当我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圣经里面对神的子民哈，实际上有两种，有两种生命的。第一种也是向后看的呢，他们继续的受苦或者是死亡。对，我们知道犹太这个民族哈，是一个饱经患难的一个民族。对，他们有辉煌的历史，有神的律法，也有他们弥赛亚的一个应许，都附在他们身上。对，可是他们却念念不忘他们过去的那个美好的岁月，他们希望神呢兴起一位他们古时候大卫的这个王的，能够恢复他们昔日的荣耀和他们的格式。他们一直想用他们古时候的律法来让他们的国度快快的来临的。他们看不到这个又冰又火神的新的这个带领和启示的，所以说他们仍然在这个苦难里面来等候，他们看不到这个就是说马上要来的这个新的生命和国度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时候怨气啊主耶稣基督哈，这是一个向后看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罗德的妻子的在这么大的苦难里面的索多玛和罗摩拉的这个烧在硫磺和火的这个灾难里面哈，他们还是忘不掉这个罪恶满溢的城，才回头望的，就变成了那个死海，变成了那个圆柱。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一个不好的生命。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就是要用这些苦难，对，把我们逼回到从前去，对，或者是至少是阻止我们前进，对，阻止我们要去那个追求这个神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对。所以说呢，我们倒是要往前看，对，往前看，往上看，就能够得到主的赏赐，对。这个菲律比斯说哈，我想这一段信仰很长，我把它读一遍。他说：“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有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基督徒当行的这个生命，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哈对这个我们这个恩典教会的
最近的一些看见。对，我觉得神让我们在一起这个恩典教会，一个新的教会，那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服侍他。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带领，也经历了神的恩典。上次你预约过来的时候也分享，对，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跟现在也好大一部分也是从那个天主教会一起来的。对，我知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可能大家在心里面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有一些甚至可以称得上苦难。可是神是让我们往前看，不要往后看。等于说让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死过的人，我们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一天哈心思一天，把我们中间最好的来献给神。对，我们真的是都要留下，要真的都要一起来献给神的。这是我给自己的，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勉励。对，我们都要 看一下过去，要忘记过去你们面前的事情哈。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什么得罪的？这个彼得对耶稣的耶稣他说：“主啊，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们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的七次，对，是无论何时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我们起来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我想要那个说的哈，我们大家一起来站起来念这一句话好不好？对，我们无论是对我们心里面有苦，觉得有困苦的时候，有痛苦的人，对，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你写着主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我想一起这有一首歌哈，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叫《往前走》。
诗歌279首，往前走。
我们先听到第一段，然后第二段、第三段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一起来记得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您是大有能力的神，您把我们这些本在死亡里面，本来是在火里面的材料，把我们从这个火里面抽出来，让我们真的是在您这个新的这个国度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像什么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全是凭着您的能力，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主啊，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来献给你。主啊，当我们在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主啊，就求您的圣灵带领我们，就像一个云柱火柱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一起到迦南美地一样，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一起信守，能够安安稳稳的能够到您的新天新地，永远与您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大家请坐。